知道我们住在这个 Bay Area 是这个地震带。那我不晓得多少人家里有准备 Earthquake Emergency Kit， 地震紧急的那个什么急救，不晓得有没有多少人准备？有准备的请举手。啊，你看，这种人就是很奇怪，就是有些事情觉得因为这里几率很高，但是都没有准备。像我家里，我是有准备两个礼拜的食物，还有水，而且我车上都有带着一包紧急的，万一地震的时候你搞不好回不了家，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要准备的。因为我知道这行是个保险嘛，保险就是以防万一。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人都会碰到的事情是什么？将来我们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需要，就人就很奇怪，明有些事情明会遇到的，他却是不会去准备，这也是给他一个提醒。那我们进来看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好不好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我们一起读五十节到五十八节。哥林多前书五十章五十节到十八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这必朽坏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Amen， 哈利路亚。他这里保罗在讲这些写这些经节的时候，加是回答前面就是十二节所讲的。因为在哥林多教会，你翻往前翻的同一章十二节，他讲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所以保罗是要解释这件事情。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他们有一些人就是传这个异端的假师傅。因为初代教会他们受很多，因为哥林多是在那个雅典的正对面，就属于那个希腊那边，所以他们多少有一些希腊的思想。但希腊这些思想它是二元论，就是灵魂跟肉体是分开的，但灵魂的话是不灭的，那么这肉体是将来会死掉。所以他对希腊人来讲说，要得永生不朽的话，你就是要抛弃这个身体。所以他认为就是肉体不重要，肉体不会复活，所以造成那时的信徒就是不重视这个今生。所以保罗就要写这个来解释，解释是什么？就说我们一个人，你不认识复活的生命，你就会失去盼望，你人生就好像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保罗就要解释复活生命的奥秘。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就是说这个复活怎么使我们今天有这个盼望，怎么复活怎么使我们人生有这个意义。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复活是生命要改变，而且变得更好，所以要活出积极有盼望的人生。他在这里就是在五十一节讲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什么是奥秘的事？奥秘的事就是你不知道，世人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借着圣灵把这个启示告诉保罗，就说是什么事呢？这奥秘的事就是说，就是我们信徒不是一死了之，我们不是一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好像人死如灯灭。就说我们信徒是要改变，但是这改变是要改变成什么？什么时候改变呢？ 所以我们在从这五十二节到五十三节看到，就是说是什么怎么改变，是什么时候改变，是一霎时眨眼之间，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是怎么样使人要复活。使人复活，就我们前面有看那个 David Paulson 讲的，使人复活是他们做前座，但是那时候就是说主来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人，他们身体也会改变。所以说，这是说，因为以前就错误的教，就说这个肉体死了就死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就说一个复活的奥秘，是个眨眼之间，一切都改变。所以圣经上讲的说，我们的生命是会改变的，这改变是向好的方向、方面改变，向好的方向改变。因为这种改变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盼望，很大的祝福。就说我们人生不是像一个在流沙里面，好像你就是卡在那边，上不去也下不来，就慢慢的什么流沙，你就是只能往下沉，到最后就是灭亡。因为人生不是这样子，人生是带来有很大的盼望，很大的期待在我们当中。所以他这里讲的说，所种的是朽坏的，复活是不能朽坏的。什么是朽坏？我们这肉体将来都会过去，但是呢，你这复活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我们这肉体会死，但是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不能朽坏的。他这里就讲到说，所种的是羞辱，那个复活的是荣耀。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赤身肉体就代表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这复活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一个荣耀的，就是人不起也不嫁，就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一切是完全是荣耀完美的。那所以讲说，我们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我知道我们肉体是很软弱，有时候你加班的时候，就年纪大的时候好像不大能加班，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会生病，也会饥饿。像我这一阵就常在公司加班，从这一年来，我看我一个礼拜要工作要70个小时，所以是很辛苦啊。那我记得我昨天的时候还在跟一些工程师跟他 check up status。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个 project 是因为出问题了，所以那个 manager 跑掉了，变成我要去接这个问题。然后就像我一些，因为我们下礼拜五就下礼拜一啊，21号就要给一个客户，很大的客户一些，给他一个产品，但是也出不来，所以变成就这样子加班，就是接力赛。白天的话，美国这边做完，到晚上11点要跟欧洲开会，然后把这些问题传给他们，让他们继续做。那早上9点的时候，那边是晚上7点，我们是早上9点，把他再开会、再讨论、再把问题接过来。哦，这样下来就是很辛苦。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肉体是软弱的，但是感谢神，复活是强壮的。因为什么？过了身体，我们也不会这样劳累，也不会为这种世上的事情繁忙，是不是？所以我们不会受这罪恶感，又不受这物质的需要牵累，不受这血肉身体感情的影响，就像神一样强壮的身体。那所重的是物质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是跟物质世界接触，将来复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奇妙荣耀的身体，不仅跟这个物质世界有接触，像主耶稣他可以吃，他复活的身体可以吃，但是他也跟灵界是有接触的，所以是一个灵性的身体。那所种的是属地的身体，复活是属天的。因为我们人是什么？亚当夏娃是从亚当是用土所造的嘛，所以我们是用尘土所造的，所以属土的。那属土的怎么样呢？就是我们都失败了，所以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这个是地朽坏了。因为属土它归于土，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有个机会，就是这个属天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怎么样身体，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说日有日的荣光，夜有夜的荣光，这个我们思想还没办法所能想象，但是我相信那个复活身体是一个荣耀的、完美的，是个好的，是个属天的。因为神使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曾听见，我们心里未曾想过。所以就讲是说，所种的是血肉的身体， 但复活是一个改变的身体，我们这血肉的身体是没办法承受神的国。他这里讲我们的不朽坏不能承受那个，那这朽坏身体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神的国。所以复活是一个改变的身体，我们所这个身体是个必死的身体，但复活是一个不死的，永远不死，活到永永远远。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对夫妇，他们生一个小孩，这小孩生下来是发现是一个很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地中海贫血症。那这个病在几十年前的话是没办法，医学上没办法救的，但是他能够现在能够拯救是要脊椎移植，就是把新的骨髓把它接上去，那能够骨头能够再造。所以这个小孩子因为有这个病症也没有药医，那医生跟这个父母讲，就说你这小孩最多最多只能活七年，就是说不能，但寿命大概不会超过七年。父母听了就很难过，但是也没办法，孩子生下来他想说再怎么辛苦反正就留这几年让小孩子好好的度过这一生，所以可能是三四年可能小孩就过去了，然后他一生过得很愉快，所以父母就咬紧了牙这样撑下去。但是这种病的话，就是他有很严重的那个气喘，所以就要很小心照顾，而且就是说不小心的话，就是他常常一个礼拜要打两次点滴，每次打点滴的就要二十个小时一直注射那药物注射。然后因为二十个小时你可能在小孩在睡觉，万一如果翻身或什么这个针筒脱落的时候，那这药物没有继续打的时候，他可能几个小时就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想说这种压力这种环境下对父母是很大的辛苦，日夜这样煎熬。那就是小孩子有一次游泳的时候就不小心就上医院急救，因为他有气喘。所以他这样连日下来一年又一年下来，然后过了七年，这小孩子身体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就是这样，就是保持在那边，好像这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希望。这有一天呢，这个太太就带小孩去医院，那回来之后看到桌上一封信，是她丈夫写的。她打开信一看，就大概是讲就说，就这些日子，就照顾这小孩子，她已经很疲惫了，她已经受不了了。她决定就是好像这情况下也没有办法改善，本来以为只有三四年的生命，现在已经到七年，她已经受不了，她很对不起这个小孩子跟这个太太，她决定她要离家出走，她就离开走了。所以这太太就很难过，从此之后她也看不到她先生，就这样子。但是这个没多久，这医生告诉她说：“哎，最近有一种骨髓移植手术，现在在实验阶段，搞不好再过一阵子就可以帮你小孩子做骨髓的移植。”那这样就是感谢神，就过了两年，就在小孩子他要十岁、九岁、十岁的时候，我就给他小孩做就脊椎的骨髓移植手术。这样一开刀下来就很成功，这小孩子就可以跟正常小孩可以去打球，可以去做什么，不会像以前的话这样奄奄一息，就是常要吊点滴或什么。这小孩子变得很健康，很成长。所以这个故事看起来就说，因为他的爸爸因为过去好像觉得好像人生没有希望，一切没有盼望，卡在那边，小孩子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过世，但因为三四年的生命拖到七年，他觉得他已经熬不下去，决定要放弃了。所以这个他的爸爸就看不到这个小孩子的改变，看不到这个小孩子的祝福在他身上，从一个本来要会死的小孩子变成一个正常的小孩子，因为经过了骨髓移植，跟一个正常小孩子一样，就一个全新的生命起来。所以他这个爸爸就是那个错过了这个复活这种喜乐，哦，一个好像一个本来要死的，现在重新的复活，他也错过一个这个小孩子很美满的生活。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复活会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而且会变得更好。所以其实就说我们弟兄姐妹，你会觉得你现在人生好像停滞不前，好像你的环境有多么恶劣，好像无论你面对是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不要逃避，要怀着复活的盼望勇敢去面对。因为我今年我本来也是要走啊，因为我知道那个 manager 走了， 我想这个 project 会丢到我身上，我也想走。我爸已经跟公司辞职了，但是我老板的老板一直叫我留下来。我说好吧，既然就是有神的美意，事实上要管40个 engineer 也是不容易，就是就很多事情，就是说要勇敢去面对。我相信这些事情临到我身上也有他的美意，所以说我们怀着复活的盼望，勇敢去面对你人生的挑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复活是生命的改变，而且会变得更好，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有盼望的去过生活。 Amen。 但是复活不单是生命的改变，我们看第二点，复活是生命胜过死亡，是生命胜过死亡，所以要活自释放快活的人生。就说当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是要胜过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得很自由很快乐。就像旧约时候约瑟他是什么，被他弟兄卖了，卖到埃及是做奴隶。本来是他的爸爸最什么掌上名，就是他最喜爱穿彩衣，但是一下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在波提法之家，对，做奴隶，就被波提法太太诬告下到监狱里面，是不是？那在监狱里面呢，就是为了纠正解闷，然后九人出去又被抛弃了，又被遗忘，本来以为可以出去给他一个好处，讲讲好话让他能够出去，所以发现他有许多的理由，可以说又苦读，又被卖，是不是？又被诬告，又被抛弃，他可以生命可以充满了苦读，但是呢，到最后他把他的爸爸雅各接到他埃及，他整个弟兄整个家族接到埃及，他最后讲的时候是什么？因为他生命胜过死亡，他可以说，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本来他一些弟兄怕就说，他爸爸过世的事，他就是以前对他们好，是因为他爸爸在的时候，现在他爸爸过世是要来报复我们，但是因为他生命胜过死亡，所以他能够这样子把这生命流露出来，是说可以讲这一句话。所以说，那有一个老弟兄，他因为年纪大生病，他知道他这一次病的时候，好像知道自己在世上日子也不多了，但是因为这样就开始就有点害怕面对这个死亡，然后对这个信心就开始有点软弱。但是他的儿女听的时候，知道父亲在害怕这个信心软弱的时候，也不敢讲，那就只好请教会的牧师来。那这教会的牧师就很有智慧，就跟这个老弟兄讲，就说：“这个弟兄，老弟兄，就有一天我比你先走，我到主耶稣那里去的时候，不晓得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需要我转告给耶稣的。”那老弟兄想一想，就告诉这位牧师说：“这些事情。”那牧师就听一听，就说：“好，我一定会转告给耶稣。”那这样讲，就话锋一转，就说。万一老弟兄，万一你比我先走，能不能也麻烦你帮我托个信转告给主耶稣呢？然后老弟兄就想说可以，当然没问题。这时他整个心就开朗起来了，因为他知道地上的肉体都会过去，就是牧师的身体也会过去，他自己也会过去，他整个心就开了。但是他有个复活的盼望，他知道，就是我们有个复活的盼望，复活的荣耀在等着我们。所以说我们想要经历复活的生命，就要有复活的心态。说换言之，就是说虽然我在一些事情上吃过亏，但是呢，我不要痛苦怀恨。就像约瑟一样，他吃过亏，但是他不是痛苦怀恨，他也知道说，我知道事情不会无端临到我身上，每个事情带到我们身上都有他的美意，是不是？就像我神就要继续留在这个公司里面，就不要逃，因为知道事情临到我身上就是有神的美意。或许你是觉得你健康出的问题，已经生病了很久，好像医学报告也不是很乐观，就是本来你应该很消沉失望的，但是我们这么说，我们觉得说知道说这些事情绝非无端临到我，而是要帮助我，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完全掌权。我相信他不但要扭转局势，而且还会使我们以前比以前更有信心。 或许你曾经做错了一些事情，一些抉择，好像如今好像自食其果，或许一些定罪的声音在你里面告诉你说，是你搞砸了，都是你的错，你不能指望好的事情发生。那时候你要摆脱那个声音，就说，我或许是自作自受，但我相信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他能带你度过这一切的难处。哦，是，就是他能赦免我的罪，那我不要陷入这个罪恶感，我不要放弃这个梦想。就说我们要有复活的心态，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至高神的儿女，就说没有事情会无端临到我们身上，什么事情带来都是神的好处，都在神的计划当中。那有位牧师，他有一个会友常给他找他麻烦，那这个会友的话就喜欢向这个牧师抱怨，那常需要牧师来帮忙，到最后牧师也受不了了，牧师受不了就跟神祷告，就说，神啊，求你把这个人带到其他教会去吧，因为他在这个教会中就消耗我许多的能力、心力和时间，让我不能去服侍其他弟兄姐妹。他这样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跟他讲，就说，我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从来没有其他会友像他一样能是你这样迫切的来祷告来寻求我，是不是说这些事情不会无端临到这个你身上，就是说乃是要让你得益处。感谢神啊，在我们相信在我们教会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来教导我们的牧师啊，是不是？哎，是啊，感谢主。所以或许我们面对一些人生的各种威胁，生病或亲人去世，好像 Rosemary 他的那个亲戚要好像面临这种去世，或是负债失业，或是婚姻出问题，子女学坏，意外事件，或是社会上各种的罪恶，就人生的各种困难，可能会使我们透不过去，好像让你生不如死。即使你没有这样的遇到这样的困难，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就是当生命胜过死亡的时候，死亡被得胜吞灭的时候，就是当死亡和伴随死亡而来一切痛苦都不能威胁你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可以挥洒自如，我们就可以活得很自由很快乐的人生。就像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到十节所讲的，我们四面受敌切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切不致失望，遭逼迫切不被丢弃，打倒了切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就是说神对我们的应许，因为这个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不朽坏的也要改变，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有复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这个五十五节讲，就是说死被得胜吞灭的话语就应验。但是这个不是要等到末日的复活的时候，不是要等到我们生理复活的时候我们才经历，就是说复活的经历就可以在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所以复活生命的奥秘就是复活由现在开始，所以我们要珍惜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那时候，我们接受耶稣的基督那时刻，得胜就胜过，我们就胜过死亡的前世。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你罪得赦免，什么时候得到复活，就什么时候就得到复活。就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讲说，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他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说他这里讲说，从此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因为我们是借着死自己复活的生命能够胜着死亡。这里讲说，就是五十五节讲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当中有钓过鱼的嘛，你钓鱼的时候就把那饵放在钩里面，那钓鱼的时候钓鱼吃的时候就给它钩住了，那个死的权势在钩，是不是？就是或许一些那些饵的话，就是一些今生的骄傲耳目的情欲，是这些，就是我们给它勾住的时候就是带来这个死。那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在五岁的时候， 我突然非常有一天，我想到就想到说，哎，人死了以后就是一些剩一些骨头啊，我说好可怜，那怎么办啊？所以害越想越害怕，就哭了，跟我妈妈讲说，我死的时候怎么办？就变成一堆骨头，我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是很可怜。那小时候突然有一天突然怕死起来了，但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就是说，像讲说死啊，你得罪的权势在哪里？是要借着死败坏他掌死权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胜过死亡的生命。因为有这个生命，我们对基督徒对死亡不再惧怕，因为我们肉身会结束。从前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对肉身生命的结束会惧怕，就像我小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死亡以后会到哪里去，认为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我们对未来不可知，所以我们想到死亡就会害怕，一想到死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也不愿意听到死亡的事，也不许家人提到死。所以很多医院嘛，在中国台湾至少医院都没有四层楼，对不对？一二三五六七八九，没有四层楼。但老美的话是没有十三层楼，是都有些忌讳。但是基督徒不再害怕，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就有那永远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对肉身的死亡就不再害怕，我们叫睡了。那我们上个礼拜二，我们公司有个同事就过世了，所以对公司也是很多吓。虽然他是不同组，我跟他是没有聊，他是manufacturer 那边的，就是啊整个公司大家聚在一起，还在一些 counseling， 对不对？尤其那边天堂那一组，就他突然一个同事就这样过去了，所以那样会思想。所以我们复活，感谢主，复活就是从死亡的权势下得到释放，永远胜过死亡的权势。Amen。因为我们复活不是羡慕未来，而是要我们好好把握现在每一时刻。就刚刚新霞姐妹讲，就是说她有个病人的妹妹，本来是以为是喉咙痛，现在发现是个 cancer， 是不是？所以说人，我们不能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感谢神，他给我们的是现在复活的生命，不是只有为将来一个盼望而已。就是说不是只有将来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只要你接受耶稣的时候，马上就得到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是活在现在。就像有一个很有名的职业棒球选手，大家都不晓得听过 Babe Ruth， 很有名。人家就问他，就说：“哎，你怎么可以常击出这么多全垒打？在一生职场当中击出好几次的全垒打，但是最近有人破他的记录。”他是很有名的，在几十年前是很有名的职业棒球这个选手。那人家就问他，是说，哎，你是个可以打这么多全垒打的奥秘是在什么？他说，他是就是每次上到垒上的时候，拿着球棍，就好像一生中第一次打了一样。虽然你打了可能好几年的，还很有经验的，但是说他不将过去的失败来影响他现在，他只要拿到球棒的时候，他都非常的专注，好像第一次打球以后就一定要打到，把他打得很好。他是每次都把握到现在，或许他过去的一些经验对他挥棒有一些帮助，但是他不是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来影响他现在，也不是过去的失败影响他现在。他有时候球季开始，刚开始可能一次打不到球，或是打不到全垒打。可能一次两次，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打不到，但是呢，他每次就是说，我每次就是重新开始，我一定要打到。我是第一次打，好像每次都第一次打球一样，非常的专注，不会让过去影响到现在。所以他是因为这样看见，就是说不会让过去的失败影响到他，影响到我们现在，也不让过去的那个成功影响到现在。每次都是把握现在我们所有的。所以说我们不让过去我们的失败的经验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不让我们现在所缺乏的过去的缺乏影响到我们现在。那前几年看到一个名字叫Nick Vujicic， 他是一个什么无手无脚无烦恼，大家也听过他的影片嘛。我在 YouTube 看到他生下来就是没有两只手，脚的话也只有一个小脚掌，是不是？然后他还可以看 YouTube， 可以看他还可以踢那个 soccer， 可以踢足球。 还可以打高尔夫球，还可以打篮球，不晓得怎么打的。但是就是说他没有，因为他没有四肢影响他人生，是不是？他虽然他生下来的时候这样子，就是也经过一些成长的过程，一些伤害，一些 struggle， 虽然父母很关爱他，他成长过程也要经过世人或一些同学给他一个异样的眼光，一些好像讥笑，有些小孩子在小时候都是常会讥笑讽刺啊排斥啊，他内心还要对着他自尊哦，还有压抑还有孤独来挣扎。他也埋怨过、哦、说为什么没有四肢，我没有生下为什么没有四肢，没有双手双脚。他也尝试过用那个意志来帮助他，但这一切都没办法让他心中耿耿于怀，就说我这样能够有工作吗？我这样能够有太太吗？我这样能够有小孩吗？我还能够拥抱我小孩，能够牵我太太的手，是不是？但是生命胜过死亡的时候，他不是看他所没有的，他看他所拥有的。他感谢神说他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头脑，他感谢神他还有一只小小的小鸡腿，他的小脚掌，是不是？那他可以踢足球。所以说我们一般人常扮演我们所没有，我可能没有生好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或我小时候我的父母是没有读书的，或者小时候经过文革让我没有读书的机会，或小时候怎么样，我们常会看我们所没有的，却忘记看神给我们所拥有的一点点，是不是？像这个Nick，他就看到神所给他的，但是他自己也凭着对神的信仰和生命的热爱，就是说我一般人就是庆幸说哎呀，我有双手双脚。但是对Nick来讲，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碎是更糟糕的，是不是？所以他能够接受自己的残疾，拥抱他，所以他能够生命来吞灭死亡，是不是？他能把握他现在所拥有的，他能活在现在，不是等在将来身体复活。我现在将来身体复活的时候，相信主耶稣会给他一个四肢，对，双手双脚，是不是？所以我就是说，最后我要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就是说，真的我们要常思考，我们所见证的主耶稣是活的还是死的？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主耶稣的复活大能似乎还活出来。当过去景气不好的时候，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是终日愁眉苦脸，终日忧愁吗？我们主耶稣是我还活着，遇到有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有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出来吗？弟兄姐妹，我们所信靠的神不单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也不单单只得到一个生命而已，我们得到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有了这复活的生命，就有复活的能力，也有复活的得胜。就说我们当有基督复活的生命继续在我们身体上发动的时候，我们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就刚我们诗歌讲说，离了你就像风筝断了线，飘落在天地之间。所以说一个没有主耶稣复活生命的人，他活在世上是多么可怜。就刚诗歌所唱的，风筝就飘落在天地之间，不晓得往哪里去。那个人也可能像一个人掉在流沙里面，动弹不得，你也上不去也下不来，只有慢慢的下沉，好像永远沉沦一样。所以说我们要再接受挑战，领受复活生命，好使这个复活生命大能持续在每个跟随主耶稣的心中燃烧。因为生命是要活出来的，我们是借着认识和信靠已经复活的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拥有这复活的生命。因为生命会变更好，就刚刚讲的，我们不是要像那个患了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的爸爸这样逃避，生命不是要逃避的，而且生命是会变得更好，而且生命会胜过死亡。就像刚刚那个老弟兄一样，就害怕，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害怕，因为生命是要吞灭死亡，因为复活是生命从现在开始，就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就像刚刚那个 Nick 一样，他只看他现在所拥有的，他现在要活出复活的生命，不是等到将来复活的时候他有双手双脚，他现在把握他现在所拥有的。所以我们是很有盼望，能够积极应用人生的每一时刻，因为这样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是一个复活的盼望，你赐的是要生命要吞灭所有的死亡。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一生人生都是现在是光明的。主啊，我们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们不看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我们所看的就是你赐给我们这一点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愿你复活的生命继续在我们身上发动。主啊，让我们真是来常常就领受你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相信你今天就要来，你住就要临到我们身上。主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那我们心也未曾想过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在当中还有不认识你的，主啊，愿你他心门来叩门。主啊，让你能够一起来领受这个复活的生命，好在我们人生有那个复活的盼望，不再是好像人生就这样茫茫懵懵懂懂过了一生，这样就是人过了好像是灯也熄灭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你的话语，求你与我们同在，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